吴国无现在把最高指挥部扎在海洋镇，亲自指挥。当他得到报告之后，吴佩孚眼睛一亮，顿时腰板拔得更直了，把电报一举，告诉手下高级将领：“各位，看看喜讯吧！怎么样？”大伙传阅了一遍，大帅指挥的英勇，宋军退了。我说各位不要掉以轻心呐，不要忘了，在我们面前的是郭鬼子郭苏林，他要不鬼的话，能得这么个绰号吗？据说此人诡计多端，我们还不能麻痹大意，继续给我侦查。严德的防报告，宋军的确是退了。吴佩孚一盘算，他也就得退。他打我的九门口，他打不下来呀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36计走为上策，退了之后可能改变战术。你有千条妙计，本帅有一定之规，我看你怎样一跃我的万里长城。另外大家听说，榆关一线战斗异常激烈，指挥官张学良拼命争夺榆关，但是毫无进取，他的防线固若金汤啊。吴佩孚挺高兴，心说有必要抓紧这机会召开一次高级军事会议，重新做一番部署。吴佩孚马上传话，告诉高级将领全都赶奔海洋镇前来开会。旅长以上的几十个人都到了海洋镇，在会议之上，人们发现最高统帅吴佩孚那是神采奕奕、红光满面，说话声音都变了，腰板八个倍直，倒背着双手来回踱步，说几句他都得笑，满堂喝彩是笑语欢声。吴佩孚在会上做了三项决定：一，命令直军的海军迅速出击，从秦皇岛直插葫芦岛，从葫芦岛登陆啊，绕到宋军的后方，切断他的归路。想跑没门，我把口的嘴扎死。第二，命令直军的空军马上投入战斗，炸断金凤铁路，大量摧毁宋军的自重和人马。这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他十分担心第三路军冯玉祥现在在什么地方。有人向他报告，冯将军率领大军已经出了古北口了。哎呀，吴佩孚心说，这冯玉祥的动作也太迟了，马上命令给他拍报，让他背道而行，直插绥中和兴城，配合海军切断宋军的归路。而后叫他抽出一个精密师团，猛扑奉天，端了张作霖的老巢。是，这吴佩孚也够狠的。他们正在这开会，就好像已经把张作霖彻底消灭了似的，那心情就是这样。 吴佩孚是稳操胜券，认为这万无一失，仗打得正步，没有别的可说的。结果交者必败，他做梦也没想到郭松龄能亲自率领两个旅二次猛扑石门寨。单说郭松龄领着这两个旅翻山越岭，人人嘴里都叼着毛巾和手帕呀，他的呼吸声传出去，把那马的蹄子都用毛巾棉毯子把它包上，以免那掌啊踏在石头上声音太大。那部队是山沟一个挨一个爬绝地崖，爬半逆风。郭松龄亲自拎着手枪在后头指挥着，今晚上啊也真成全郭松龄。抬头看漫天的星斗，山沟里头地面不见人，说话的时候得鼻子尖儿对着鼻子尖儿，不然的话什么也看不见。在夜幕的掩护下，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了方便。郭松龄心中说：“天助我也呀！”现在离石门寨还相差不到十里地，郭松龄的心呢越发紧张了，因为他得到报告了，前者派了两个团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的事，我能不能重蹈旧辙？万一被吴佩孚察觉了，也摆出一个大口袋等我往里钻，那我就彻底失败了。你看这个指挥官呢不好当啊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，可是那个担子太重了。郭松龄本来不信迷信，到了这会儿也信迷信了，默默的祷告苍天有眼呐，希望能助我郭松龄一臂之力。事成之后，我一定到榆关江母庙、二郎庙前去进香，我要拨出30,000元来重修庙宇，另树金翅，绝不食言。这郭松龄啊，都到了这份了，他心里盘算的脚底下没闲着，耳朵竖着，前后照应，部队照样往前走，但是速度相当缓慢。出车简短，离着前边还有20里，也就是说到20里就碰上直军了，石门寨就在眼前。郭松龄拢目光一看，在这地方遍地都是死尸，这臭劲儿都甭提了。现在什么时候啊？秋天呢，9月17打的，现在10月中旬，还没到冷的时候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能没味儿吗？山沟里头树底下石拉的旁边，可以说到处都是尸体，没人清理战场，什么死马呀、罐头盒子破东烂西的，山坡上都是，走起路来非常害事， 做得格外多加小心，不然的话就碰出声响。这时赵文敏、徐万腾两个旅长提着枪来见郭松龄。
警察，还往前走吗？
离石门寨不到二里地了。郭松龄想了想，再深入一花里，又往前走了一花里，也就是说离这石门寨不到一里地了。再也不敢往前走了，抬头一看石门寨那挂着大气灯，点着火堆，甚至人影都看见了。再往前走，一旦被人家发觉，一开枪，整个部署就全乱了。郭松龄下令就地休息，让大家休息。那战壕啊，不易建吧？直堤也好，缝隙也好，挖的那战壕纵横交错，有的是。他们士兵都钻进战壕，抱着枪，靠着闭眼睛歇一会儿。但是绝对不准抽烟，绝对不准发出声响。然后郭松龄领着两位旅长到前边视察了多时。视察完了，郭松龄下令在两位旅当中抽出500精兵，要开三条暗道。这三条暗道必须在佛脚之前完成，因为他脚下一直通到石门寨城根底下。任务相当艰巨，挖地道还不能出声，这不是土，这石头。你说那怎么挖呀？怎么挖好办？原来纵横交错的战壕，因为战壕啊打通一块也都连上了。当然说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就这样，这几百人开始行动了。郭松龄在后边嘟着嘴，心如火烧一般，一会儿看看表，一会儿看看表。摘耳朵一听，衣冠方向炮声如雷，打得相当激烈。他知道张学良正配合他行动，佯攻无关，把支军给拖住。时间不大，有人向他报告：“警察，三条暗道都完成了。”就在石门寨墙根底下相距没有10米，能不能再往前挖一把？限制在3米，恐怕有动静惊动的直军，主战力再往前挖，哎，试试看。半小时之后，事情也完成。这三道暗沟直通的石门寨墙底下，郭松龄点了点头，差不多了。命令两位旅长把事先带给他炸药包全运到墙不行。这炸药包要点着了，能把石门寨端上天呐！要面全抖了开了。就等郭松龄最后一声令下，但现在还为时过早。郭松龄告诉就地休息，谁也别动，就等着佛脚进攻。大伙一看离着那还有2来小时呢，难可以休息休息，谁睡得着的心都提着反胃啊。这15000-16000人衙门小众都蹲在战壕里了。翻回头说直军，直军是毫无觉察呀，一点都不知道。因为最高的指挥官 旅长以上的都到海洋镇开会去了。吴大帅召集紧急会议，当大官就走了，中级军官就好像减轻了压力似的。一琢磨，宋军都退了，郭鬼子让我们揍得丢盔卸甲，江登选也滚蛋了，我们干什么那么紧张啊？略得清闲一会儿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战斗打响到今天，那四五十天了，四五十天呢，就在战壕里面趴着，有时候几天吃不上一顿饭，几天闭不了一会儿眼，这机会难得呀、啊。尤其呢，吴大帅下令奖励三军，每人还都发了五块银元。伙房里头还下了通知，还改善生活，大米饭、白面馍、猪肉粉条，还搁大豆子，有的是炖牛。班长以上的还得二两酒，连长以上的另开一桌，难得吃这么香的饭。石门寨前线的军兵这个饿呀，谁不啃劲造，有的一口气吃十多个馍，有的一口气吃五六碗饭，啊，菜又吃了三碗，撑得根嘎吱打嗝了。等吃饱了之后了，没事儿了。当官的一看行了，利用这机会玩一会儿吧，开始赌博。那当官的一赌博，当兵的更解放了，有的呢抓紧机会抱着枪睡着了，有的呢没睡，在那撅着个屁股抱着枪掷骰子，有的三五成群在那唠嗑。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，郭松龄摸到他们眼皮底下，当啊当啊当啊当啊，眼看时针指向4:50，这个天呐，一度皮色儿。那这个时间人最爱困住啊。两位旅长请示郭松龄，什么时候进攻？郭松龄一看表，可以了，把炸药包先点燃，然后就发起冲锋。就见火光一闪，那直军呢一点都不知道的，也就是在十几秒钟之后，郭松龄两位旅长奉军全趴地上，张着嘴，把耳朵堵上，一声巨响是天崩地裂，好像石门寨的大地也都碎了，周围的大山都倒了一样，呼呼一下子，石门寨就飞上了半悬空，找尸首哪也找不着了，石头都碎了，何况是人呢？这下直军是损失惨重，都傻了。正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突然滴滴答答响起冲锋号，奉军开始进攻。这两个旅的生军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，从地道里、从战壕里头蹦出来， 下手刺刀，冲啊冲啊！郭松龄拽出指挥刀来，冲到最前边，不怕死吗？冲我来，冲啊！凤军一看，军长在最前边，顿时士气大增啊！一鼓作气，不但占领石门寨，把旁边的干河的九道湾、下马石全都给占领了。直军虽多，装备精良，事先没有准备，让凤军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子弹还没等推上膛呢，早都做了刀下鬼。这下乱了阵脚，是全线溃退。哇哇，对吧，不是对吧。郭松龄事先早就把山炮和排炮准备好了，这顿炮拍的，人呢叫人来疯，也不怎么瞄的还真挺准。你们打了败仗怎么也不对劲，打了胜仗怎么来怎么恨呢？这炮弹好像长了眼睛一样，端在直军的大堆里开花。张学良得到报告之后，训诫一堂，马上抽调一个师增援郭松龄，以最快的速度攻击九门口。在七点钟左右，九门口全部被宋军占领。郭松龄传下严令，军民心血乘胜追击，咱们到秦皇岛一块接着冲啊！三回头，单说吴佩孚，吴佩孚昨天晚上啊，演操胜券，开了高级军事会议，做了三条部署，美。当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。第二天六点他还没起床呢，等六点半钟左右，副班长一声满头大汗跑进来，报告大帅，大事不好。